书接上回，
小哥俩阿良阿勇行骗再次得手啊，可是阿勇这心里边就不太舒服，就觉着自个儿这儿离阿良是越来越远了，这不是一星半点的远，自个儿这儿都看不懂阿良了，他能做了这么多事儿，能做了这么多龌龊之事，从冯师母一直到这买房子老陈，这多少事儿啊，怎么能这么做？之前哥哥交给自己的时候，人要有底线，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什么事儿都能做，不能坑人。可是梁哥现在是专门坑人，他有一套坑人的理论，他想出这招都是绝招，都是别人想不到的，所以觉得心里不太得劲儿，但又不能表现出来，喜怒绝不能行于外啊！喜怒行于外，不让老陈看出来了吗？说这个阿勇挺正义的吗？对，他呀逃是逃，他不一定像想象那么坏，但咱说这个是功夫咏春那个勇字跟他有点关系，慢慢听您就知道了。开始呢这武术不叫咏春呢，叫勇，从这点儿、折钩、撇捺，这些都是招数，太勇了，太猛了，太狠了，所以慢慢演变过来叫咏春。这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出来的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传下去的。那么我说这书距离啊这个电影那咏春差了好几百年呢，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咱说到那儿演变到那儿。为这事儿啊我确实去采访了三次。这会儿阿勇是这么想，但是哥哥教自己的事儿自己不能不做，不能不办。什么意思啊？说哥呀，我是不是把爹妈那牌位拿着，这得夯实这事儿啊，得让人家买方看着我们确实是孝敬父母，家里确实出事了。对，弟弟啊，你把这爹妈的牌位请着，背到背后，咱们走，然后把那个校服拿着，咱们还得尽孝，守孝三年。说到这儿，这阿良啊，一阵酸楚涌上心头。怎么说呢？确实啊，想了很多事儿。现在我们成了没娘的孩儿了，有爹有妈，这该多好啊！有爹有妈，他能照顾我们哥俩，没了爹妈，自个儿照顾自己，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儿，自个儿也知道，一步错是步步错，一步也缓不回来了。从坑冯师母到现在，那就是说，哎，什么也别说了，自己已经是坏人了。做这些事儿，这都是之前自个儿不想做的，而现如今也没有了办法呀。想到这事儿，你说他能不心酸吗？自个儿做这事儿，自个儿昨天晚上也想了，想什么？这事儿得给老陈带来多大的麻烦，得坑多少人呢？首先来说吧，就把这中介给坑了，再是老陈坑了，把人本家也给坑了。这本家的人回来之后肯定跟这老陈就得打架呀，我的房子你住什么了？真说我这买的有手续，你儿子我哪儿来儿子，儿子跟我上不搭工了，你那有手续我这也有，就得打官司， 这得打到什么时候是头啊？这官司且打呢。这一折腾，你说这两家，这不都是因为我而造成的吗？再一个，自己走的这一条路，这叫一个不归路，肯定是一条不归之路。这还好得了吗？这好不了啊，做的都是过分的事儿，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，自个儿不是不知道。你作为一个已成年的人，你自个儿在做什么，自个儿要不知道，你是傻，你是缺心眼儿，你应该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呢，你肯定知道。所以他心里明白，早早晚晚是要出事儿，出来混你要还的。你现在是一个谎言欺骗另一个谎言，一个骗局接住另一个骗局，已经在这个骗局当中了，总有一天被识破，得经关，那时候那都是重罪啊，发配宁古塔，把你发配到东北去，东北的发配到西北啊，那时候这么调动啊，就是让你跑你都跑不了，不给你干粮，不给你水，大东北这大草垫子，冬天大雪壳子，都这个你跑吧，你怎么能跑得出去啊，半道就把你饿死渴死，这就是最后自个儿得上这儿去，要么就进监狱了，跟监狱里这儿压着，压到老压到死。可是没办法呀，自己只好这么办。头一天晚上想了这么多，今天要拿自己父母的灵位，眼圈有点红了，这些事儿是涌上心头，这会儿都想起来了，一切一切想起来了。阿爸阿爸阿爸阿爸，哥我装好了。该老陈这会儿看明白了，这哥俩闹心了，想起老人了，别跟我家这儿哭，这是我家手续都办完了，你就赶快走吧，是吧，你跟这儿哭我不乐意看，二一个你别回头，你再醒喽，一会儿你什么亲戚来了，什么朋友来了，一说这么俩钱别卖了，这纠缠不清啊，好好买一便宜货便宜房，这个房子买的太便宜了，这地角也好，闹中有静，多好的地方啊！所以这老陈急忙就过来了。为什么有个知会呢？那意思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不能直接说你别哭了，所以自个儿咳嗽两声。老陈有事吗？这个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，这个哥俩感情真好，是这样，那个有空来家里坐啊，有空到家来，我给你炒两个好菜，你们哥俩回来故地重游，来这儿看看怎么样。好好，我谢谢你弟弟，我们走。叫着弟弟我们走，没说阿勇我们走，没说这话，为什么不能说，说这话没有用，你说这话干嘛呀，也不让他说话，让他这儿装哑巴呢，你哑巴你就快走就完了，得手了赶快闪。但是呢，这俩人的心理素质太高了，一点没慌一点没忙，不像说这得了手了快点走吧，慌慌张张落这个少那个都没有。最后啊，俩人呢就跟自己家似的挨个屋看一眼。这老陈理解呀，自个儿家自个儿的房，老人不再把房子卖了，四下看这么一眼，记住小谦是跟这儿长大的，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说两个人素质好，心理素质非常好呢？就是你这赶快走就完了，看一眼干什么，你这时候人房主回来你怎么办呢？那要是巧合呢？天下什么巧合的事儿没有啊， 万一是碰上了，你这说不清道不明，解释不明白了，这不就出事了。小哥俩看了一眼，然后并肩往外走，是难舍难分难离，一边走还一边看一看，还一边瞧一瞧，就感觉卖的不值。两个人出来了，转过弯去，转身就走啊。干嘛？离开此地，早有打算，都打算好了。去哪儿啊？去重庆吧。成都不能再待了，如果再在重庆得手以后，重庆又不能待了。反正在四川这儿我们就活动开，到重庆又有一片新天地，又能骗新东西。这事儿呢，他也没跟大勇这儿商量，阿勇也不知道他是又要上重庆又要上哪儿，跟着走吧。哥哥说话，钱儿在哥哥那儿呢，哥哥背着不敢撒手，这个可是命，这够俩人花个一年两年了，这钱暂时不至于说再去做这些事儿了，心里有点底。两个人就坐着车，那阵没有什么火车汽车，坐马车子倒，也是苏州马车，一地儿一地儿坐，一站一站的坐倒。你不能买车买马的，太招摇了，反正先离开这成都，直奔重庆。这一路上啊，哥两个受了风霜之苦了，挺累的，也不敢表现出自个儿有钱这些事儿，哎，就溜溜达达的就来到了重庆。到在重庆了，得说这阿良是出了这么一口气，出了这么一口气，心里就放底了，落底了，就不至于害怕了。要不之前就是在这路途之上也害怕呀，怕人家追来，是不是？那人家最后肯定要打官司，这事儿就乱了，不可能不找我们俩。好在是出来了，到了重庆，小哥俩找一小旅馆，没敢说租个房啊买个房，没有，找一小旅馆就住下了。住下了这些日子呢，自个儿兄弟大勇子肖大勇老是闷闷不乐，很惆怅，这么个意思。那不用问呢，是自己做事做多了，这坏事做的太多，兄弟不高兴。阿良也明白兄弟怎么想的，带着大勇俩人晚上出去喝点酒，今天晚上咱俩出去喝点酒吧，我们刚好满十八了，两个人这一折腾这半年就十八岁了，成人了，成人咱也没什么成人礼，咱就喝点酒，少喝行啊。好，哥喝点。两个人呢，小的时候也偶尔喝一盅半盅的，家长惯孩子嘛，来喝一口。三四岁那会儿啊，尤其是这大勇他爸爸好喝酒，拿那筷子头蘸一筷子给他抹嘴里头，让他喝这酒，所以啊，两个人也稍稍的有这么点酒底子也行。找一地儿坐下，小饭馆要点菜，要点酒，两个人就喝上了。喝着喝着，这阿良就说了，兄弟啊，这些日子以来你这心情就不太好，我就看着你这个有点闹得哼似的。哎，干呛着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别上火。哥知道你为什么上火。我为什么上火？我为什么上火？谁知道我为什么上火？我知道啊，你看哥哥做了这些龌龊之事，都不是你愿意看到的。哥哥原先是什么样的人？哥哥原先可以说是有大好前程大好前途的一个人，可是老天不眷顾我们呢。兄弟你别喝了，你都呛着了。好，哥我陪你坐着吧。 老天不眷顾我们，过早的把我们的父母收回去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这样活着。再说了，冯师母这事儿我之前跟你说过呀，冯师母他的死是一件好事，他能尽早的跟冯先生两个人在阴间相会，阳世三间不能作为夫妻，阴世三间也作为夫妻啊，这倒是一件好事。否则不然，他们没孩子，你把冯师母扔在这个世上孤苦伶仃的，多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多可怜呢。最间接的，我们也做了一件好事。这房子的事咱再说，我的弟弟啊，天在帮我呢，也在帮你。你说我们怎么这么巧就住他们家门洞了？你说怎么这么巧这林大胡子就把你打成那样了呢？他着重的提了这林大胡子干嘛？他要提醒大勇，我做这些事儿，某种意义上我都是为了你啊，咱们俩是好兄弟，林大胡子把你打成那样，遍体鳞伤，要说是奄奄一息那有点夸张，反正要是不好好的治病，不安心的养伤，你就够呛了，你就好不了了。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为了你吗？你这天天的愁眉不展的，我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强调了林大胡子这事儿，那林大胡子把你打成那样，我们就进屋了。否则不然，我们还跟这门洞这儿待着，进屋了也行。我就合计这房子长时间的没人住，肯定是这一家不知道办什么事儿，半途出事儿了，路途上遇车祸了，掉山涧了，野兽吃了，这都是有可能啊。这不就是天在帮我们吗？所以我这么做呀、咱们现在有点小钱了，找一个地方定居，做点小生意，咱们哥俩慢慢的活。我先给兄弟你说房媳妇儿，我再娶房媳妇儿，人生不过如此啊，走一步看一步，不知道哪步是我们的正路，我们不能光踏上不归之路。赵石说这阿良现在走的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啊，所以他在劝弟弟，哥我明白，不过呢说实话啊，行，我这缓过来了，不咳嗽了，我再喝一口，我敬哥。梁哥，说实话我也明白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可是我就觉得你原先是一文弱的书生，这变化太大了，你就觉得一个好人变成了奇坏无比的坏人，这我不理解。哎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？老天要罚罚我吧。兄弟你别担心了，我下地狱我知道世间有报应二字，指不定什么时候。哥你别说了，你说这干啥，我敬你酒。哥别，不说了，不提了，我明白了。哥爷，我这回知道了，可能是我呀想的太多了，咱们俩干一杯吧，我不再提这事儿了好吗？行。两个人呢干了这杯酒，这话也就说开了。第二天哥哥叫这自个儿的兄弟大勇，大勇啊，咱们来这儿也这十几二十天了，我打听了一下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儿，听说呀坐船到下边有一个叫万县的地方，哎那儿挺好玩，咱去那儿看看，看看能不能在那儿定居。哥为什么上那儿定居？这重庆生活成本多高啊，生活成本太高了，不适合咱，咱呢找个小县城，大城市也住腻了，是不是？之前咱就是成都的，成都的生活成本比这重庆还要简单一些，便宜一些，这重庆太高了，
行，哥我听你的。
现在小哥俩把这话都说开了，
都说明白了，
那就没什么事了。说是旅游旅游，到万县看看，倒不知道万县都有什么东西，看看去，瞧瞧去，散散心也行。行动之下必有三分的财气呀、啊！说人经常走一走，指不定看什么买卖。哎，这买卖不错，我们当地没有啊，把这引到我们当地去，那就能赚了大钱。所以说，行动之下必有三分的财气。哎，你指不定在哪能赚着钱。这是一二，一个大勇的意思。要真是在万县那儿定居也可以。这重庆这地儿太大了，生活成本真像哥说的这么高，指不定哪天哥又犯毛病，又去骗钱去了，又骗了人。他骗谁坑谁，怎么骗怎么坑啊。所以说还是听哥哥话去吧。就听了自个儿哥哥这话，小哥俩准备准备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旅游公司啊，就是自个儿，你乐意去玩你就去玩。你像李白似的，李白是旅游家呀，哪在哪儿都去，四川那边人家都走遍了，走三峡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经常写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啊，那诗仙李白嘛。所以这小哥俩也想逛一逛，尤其是阿良啊，阿良原本学习就好，所以呢他的诗画情节就重，没事也好写个诗什么的，跟兄弟这儿分享，也是经常啊教自己兄弟认字啊念诗，还是往这条道走。因为这哥俩自打是大勇被打之后，就留下这么一个好习惯，研究文章，研究诗经。为什么呢？没事干呢，没什么娱乐，不能老出去，老出去招风，再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也犯不上。所以这小哥俩就研究这个，哎，变相的呢，就把这大勇也给成全了。大勇现在这没事学的也挺好，还是强调没事，就是自个儿待着腻呗。上学那会儿没好好学，这会儿要好好学。人都有这毛病，上学的时候都不好好学。真的一毕业想，哎呦我怎么没好好学呢，还想再回去学一学，还想从头再来一来。基本上差不多的学生都有这种想法。所以这大勇子这好好跟着哥哥这学，两个人带着这些东西，最主要是这钱呢，这是当下最主要的。两个人花什么呢，就花这个。但是这笔钱不少，还是说能花个一年两年，紧着点花三年也没问题。谁知道接下来这三年能出现什么事儿啊？人生是不可预测的，下一秒应该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能预知，未来谁知道。两个人准备好了，带点吃的喝的上船吧。目的地那甭问了，就是这万县，都说万县特好，小船停着咱上岸玩玩，回头万县不行再往下的走，是不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儿，哥俩呀、啊、看看做点什么事儿，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好点，娶媳妇儿生孩子，这就是最终的目的。上了船，那时候船不像现在大轮船呢，上了船缴了费直奔万县吧。这船飘飘摇摇奔万县，奔万县在船上问船老大，到万县有什么看的，我听人都上万县去玩。哎呦，船老大说万县可好，那万县是最好的地方。嗯，咱先说这个旅游吧。万县叫鬼城，哟呵，鬼城，对啊，鬼城啊，全中国唯一有这个丰都城的就是万县，别地儿没有。你去看看这丰都城，这个太有知识含量了，到那儿 你就全明白了，到那儿你也就懂什么是人生了，到那儿你也就知道人生应该怎么样的度过了。哦，接下来这阿良就没敢问，一听到这儿就不问了。船到万信，小哥俩下了船，也没吃没喝，直奔丰都鬼城。来到丰都鬼城这庙这儿，阿良不瞧则可，阿良这儿一看是吓了一身冷汗。